大家平安，很高兴今天又有机会，我们可以来一起查考神的话。那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啊，如果每一位弟兄姐妹手上有我们今天的周报，请大家不要忘记在奉献前，我们把这个主日回应表好，可以做一个回应。好，那就是一个小小的提醒。还没有开始以前，我想要问问大家哈，我不知道每一个人早上起来都要做的一件事情是什么？刷牙洗脸，是不是？我不晓得今天有没有人忘记刷牙洗脸的哈。基本上我们大概不会忘记刷牙洗脸，但是我今天要挑战弟兄姐妹，我们来到教会，不要把这个事情当成是一件很像每个礼拜天我们该做的事情。的确，这是一件来亲近神是一个我们要做的事情，但是我今天要挑战大家进到我们的会堂里面，我们要空空的来，我们要饱饱的出去，好不好？所以跟你隔壁的人，我们先讲一句话，说我今天要不一样。听了来做了礼拜以后，我今天要变成不一样，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讲一下，我要今天不一样。我不晓得你来到教会多久了，好，我不晓得你来到教会多久，但是求主帮助我们，因为在耶稣里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我们不要让我们来到每一个礼拜来到教会里面就很像早上那个刷牙的一个 routine 的动作。阿们。 OK， 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夺不走的喜乐。那我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的16章16节到33节。我很鼓励大家，你们旁边都有圣经，对不对？我想圣经不是只是讲员的权利，神的话是给每一个人。所以如果不管你是 PDA、这个手机已经没有 PDA， 感觉很老哈，对不起对不起。如果你有 cell phone 的话，抱歉，或者是你可以打开纸本的也可以，不小心泄露这个。对，今天来没来之前，我的太太一直提醒我，她说每次你去讲道都穿得很老古板，感觉很像在另外一个堂会。我不要讲，所以我特别今天特别穿了一个这个比较年轻的衣服出来，但是还是破了功，讲 PDA， 对不起。对，很谢主。我们一起来低头祷告。爱我们天父上帝，主耶稣基督，求你的圣灵现在与我们同在，主啊，我们真的是刚才在敬拜当中，主啊，我们真的是 enjoy， 主啊，你的 presence， 求你的话待会借着孩子的口，主啊，能够进到弟兄姐妹的心里，主啊，来开我们的眼，主啊，如果孩子所分享的有不讨你心意的，主啊，你让他从左耳进右耳出，主啊，若是合你心意的，主啊，恳求你让他不只是让他们吃下去到心里面，主啊，他们能够行出来，主啊，帮助讲的听的，主啊，都能够同盟造就。愿你的名高举，奉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感谢主。我们今天要来思考的是约翰福音的16章16节到33节，我们会分几个部分来思考。那求上帝来帮助我们，在我们查考话语的时候能给我们亮光，让我们能够越读越明白，帮助我们活出上帝的心意。讲到越读越明白，如果我们没有读怎么可以明白，是吗？所以我们要一直读一直读，读到有一天真的每一次读的亮光都不一样。还没有开始以前呢，我要用一个小故事来作为一个分享。英国有一个著名的布道家，他叫做 William Sanster， 他在1960年过世，但是他在的时候，有一次他到医院去探望一个即将要失明的一个女孩。尽管这个医生他已经试了各种的方法，但是他却没有办法挽回这个女孩的视力。那这个女孩很伤心的跟这个人说：“唉，神，他要把我的视力拿走。”那 Sanster 他沉默了一会，他带很怜悯的口气对这个女孩说：“这位女孩，不要让神拿走，你把视力还给他吧。”女孩她说：“我不明白你的意思，你是什么意思呢？”那这个 Sanster 解释说：“你试着这样祷告，亲爱的天父，如果我命中注定要失明，求你帮助我，让我愿意将这个视力还给你。”弟兄姐妹，若我们知道所爱的人即将去世，或者是自己即将面临一个很重大的失去一个很重大的健康的时候，让我们有这样一些当成爱的礼物还给神的心态， 就像亚伯拉罕在摩利亚山上献以撒时那个心态一样，我们或许在失去一些重要的东西的时候，我们可以试着献上这样的祷告：父神，我不紧抓这些短暂属于我的人或者是丰盛的祝福不放，我感谢你将他们借给我，使我的生命充满美好的丰盛与见证，现在我愿意毫无条件的还给你。所以今天我要跟大家一起来思想苦难与平安，特别是基督徒我们会面临的苦难，因为就连主耶稣他都不免会经历苦难，那我们这些相信他的人呢？主耶稣的应许是，我把这些事告诉你们，是让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那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鼓起勇气吧，我已经战胜了世界。我用的是新译本的版本。所以求主在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用正确的态度，我们可以来面对信仰的挑战，以至于我们虽有苦难，但却也有夺不走的平安与喜乐的经历。所以我们接下来看一下经文，从十六章的十六节经文一开始，因为这比较长，所以我今天邀请大家可以拿着圣经，所以我在讲那个部分你就知道我在讲哪里。从十六节的经文的一开始，我们看到耶稣对门徒似乎用了一种谜语式的口语，就包含我在念的时候我也觉得很有意思。他说，过了不久你们就不会再见到我，再过不久你们又会见到我。我不晓得你刚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些人是不是不太了解，有些人可能一看就知道哈。所以看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发觉耶稣用那种谜语式的口语。那我们看十七节十八节，门徒也彼此在讨论说，他说什么呢？他说他在讲什么呢？他说他又再讲一次，过了不久你们就不会再见到我，再过不久你们又会见到我，又说因为我到父那里去。这是什么意思呢？我相信这段耶稣所讲的话证明门徒真的是不明白耶稣在说什么，不但如此，他们也这段话也很确实很困扰着门徒，特别当这些门徒仍然不明白复活的意义。那这段经文不仅描述门徒们不明白耶稣所说还有他即将所做的，这里我们看到其实可能门徒有一点点泄气，因为想说奇怪，我怎么还是明白不了主耶稣的话，那耶稣何尝不是呢？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想，在读这个经文当中，我们想一下耶稣与这些门徒朝夕相处，我们已经到十六章了，他们不是刚刚挑选这些门徒，耶稣与这些门徒朝夕相处，我们想到他们的关系与默契已经不是与一般人这种陌生人的关系可以比拟的。但是耶稣知道在他受死复活之前，门徒们仍然没有办法理解他到底是谁，不单如此，他也没有办法了解到底耶稣在世界上面所做的工作是什么，特别是他的复活，以至于耶稣在二十三节向门徒说，到了那天你们就什么也不会问我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那天门徒会见到耶稣，因为见到耶稣就是解决的方法。弟兄姐妹，这边讲到这个见，我们看到就是那个已经复活的主耶稣。所以我们要来思考一下，第一个部分，这段经文十六节到二十四节对我们的意义是什么？第一个我要讲，就是这是一个忧愁变为喜乐的应许，忧愁变为喜乐的应许。我不晓得弟兄姐妹你们信主有多久，我想有人信主很久，有人刚信主都没有关系，但是各位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觉，成为基督徒以后似乎麻烦的事情增多了，有没有人这样子觉得？我信了主以后本来很舒服的，本来很所以睡到今天是礼拜天嘛，可能睡到一点了，有没有？但是我八点就要起来，七点就要起来，有时候除了面对亲人的反对，当我们活在这个多数人不信的社会当中，当你要提出基督徒的价值观还有原则的时候，还免不了被怎么样奚落一番啊！你这个老古板，你们这些信耶稣的，有没有人有这样的感觉？我看到有些人在点头。我们 们看到许多今天在其他世界各地的基督徒，有些弟兄姐妹甚至还仍然遭受到迫害。有时候看起来基督徒很像除了能够忍受痛苦之外，很像没有别的指望，只因为我们常说我们要背起自己的十字架吗？然后我们放眼望去，我们周遭这些我们所说的属世界的人，很像他们除了享乐以外，很像他们也没有别的吗？是不是？是这样子吗？我不晓得你有没有这样的想法。弟兄姐妹，当然不是。在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天，我们已经得胜了。阿们。我们说一次，在我们相信主耶稣的那一天，我们就已经得胜了。哈利路亚。在圣经的神学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观念，那就是已然未然。我不晓得你们有听过这一句，叫做 already but not yet。 它是一个什么意思呢？那我有查，有一个我觉得一个很好的解释，在有一本书叫做 Magnify God in Christ， 这本书里面他提到，在救恩的历史中，耶稣和圣灵的工作已经实现上帝的应许，可是什么呢？可是主尚未再临，以至于他可以施行最后的审判，带来完全的复合。所以因为如此，上帝的救赎在基督里尚未完成，这叫做已然未然 already but not yet。 但是已然未然是这么的不让人可以容易的接受，不明白的人始终没有办法了解为什么神的救赎计划要分成两段，以至于耶稣在经文一开始，如果你有圣经打开，他说再过不久，再过不久，这个再过不久也代表整个过程是有阶段性的。弟兄姐妹，其实我在读这段经文的时候，有时候我很羡慕，我不晓得你跟我一样吗？有时候我很羡慕这些跟随耶稣门徒的人，因为耶稣在十六章里面讲这个再过不久已经确实跟着耶稣复活以后过去了。我们不可能再次的等待耶稣的复活，因为耶稣已经复活了。阿们。耶稣已经复活了。但是弟兄姐妹，我们也不需要太羡慕，因为如果你记得在约翰福音二十章二十九节，耶稣赐下一个祝福，他说多马因看见我才信，第二句话很宝贵，他说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那没有看见就信的有福了。弟兄姐妹，今天你我的信心不是因为看见才信啊，是不是？而是没有看见我们却信了，这才是有福的人。弟兄姐妹，你们突然觉得自己很不错，有没有？你们是因为信才相信吗？有人看到耶稣复活吗？没有人看到耶稣复活，是不是？但是为什么你们信呢？所以你跟你旁边的人讲说你很棒，你真的很棒， OK， 因为我们没有看见我们就信了，不是吗？我本来想说为自己鼓掌一下，但是想一想算了。我们真的不觉得我们在这个时代我们是没有看见，所以我有时候想想，哎，其实没有错哦。这些门徒虽然看见耶稣复活，他们很像很棒，但是我们没有看见耶稣复活，我们也信了。弟兄姐妹，我们在某种程度上，其实有时候我们想想，仍然跟初代教会的信徒一样，我们刚才唱的这个歌，我们的属灵生命不完美，我们软弱，我们也害怕，我们对未来忐忑不安。在哥林多前书的十三章十二节，保罗说什么？他说我们如今仿佛对着镜子观看，模糊不清，到那时就要面对面了。我如今所知道的有限，到那时就全知道，如同主知道我一样。弟兄姐妹，你期待那个与主面对面的时刻来到吗？保罗说到时候我们所有的疑虑，我们所有的问题，我们都可以全都知道了，好棒哦，不是吗？我们看到这段经文里面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则，就是跟初代教会的门徒一样，弟兄姐妹，你我信徒今天或多或少我们都面对一个情况，那个情况就是面对我们今天，面对我们前面这个信仰的挑战。那这个挑战 很抱歉，我要跟你说，有时候你是会带来忧愁的，以至于在20跟21节里面，主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将要痛哭哀嚎，世人却要怎么样？却要高兴。你们会有哀痛，但是你们的哀痛会变为喜乐。他用一个比喻，他说，妇人生产的时候会有痛苦，因为她的时刻到了，但是生了孩子以后，就因喜乐而不再记得那个苦楚，因为有一个人生到世上来了。我们看到这段经文很有意思的是，当门徒问主耶稣，他到底你在讲什么？主耶稣并没有马上回答耶稣的疑问，他反而回答了什么？主耶稣回答了门徒的需要。门徒的疑问是他不明白主耶稣在说什么。我再讲一次，但是耶稣却回答了他们的需要。什么需要呢？弟兄姐妹，就是末后的指望，就是忧愁很快就会变成喜乐。弟兄姐妹，主耶稣知道他即将要受死复活，但是在这个当下，门徒却仍然不明白他们马上要面对的挑战。什么挑战？等一下经文会说，就是门徒们要自己，当挑战来临的时候，他们要自己去面对，因为在那个当下，他们以为耶稣不在身旁。我不晓得你们有没有这样的一个经验，弟兄姐妹，当我们在面临问题的时候，是说主啊，主啊，你帮助我，主啊，你帮助我。我刚刚今天早上在跟我们的大人牧师在谈，我在看最近一个电影叫做《The Silence》，沉默。当这些宣教士在日本受尽各种的折磨、逼迫的时候，很像耶稣没有马上回答你。但是有没有这样的感？有没有人这样的经历？但是当你在求的时候，耶稣却给你一个更宽广的远景，以至于你回头过来看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发觉啊，原来那个症结不是那个问题，而是当我们的看法与那个角度被修正了以后，你面对那个问题的心态突然豁然开朗了起来。有没有这样子的经验，弟兄姐妹？在我们基督徒生活经验当中，对不起，我们不喜欢这个字，就是我们基督徒不应该有说所谓的这个倒霉这两个字出现哈。有没有人常常想说，哦，我很台湾来的会说我很衰哈，或者是倒霉？为什么？因为若我们深信神所许可临到我们身上的任何一件事，都必然有其积极的意义与功能的时候，当我们纵使遇到困难，但是背后仍是满有神的恩典。所以因此我们在面对一切危机当中，若能够借着信心而且镇静的处置那危机，弟兄姐妹，何尝不是人成功的转机吗？在圣经里面有一个经文，我觉得它英文我很喜欢，它叫 be still。 那个 still 是什么？不是叫你不动，那个 still 就是当我们碰到问题来的时候，我们不要 panic， 我们甚至什么话都不说，但是我们安静的来等待神为我们开路。我们接着继续来看，所以在22到24节，主耶稣说，你们现在也有哀痛，但我会再见到你们，你们的心就会喜乐，你们的喜乐是没有人能够夺去，到了那天你们就什么也不会问我了。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奉我的名无论向父求什么，他都会赐给你们。你们至今没有奉我的名求过什么，祈求吧，你们就会得到，使你们充满喜乐。弟兄姐妹，主耶稣的话是带有能力的。在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耶稣当然知道，不单单是门徒们有哀痛，我们每一个信他人在过程当中，我们也有哀痛。所以我们不要勉强掩饰我们的哀痛，因为这个哀痛，主耶稣说是短暂的。阿们，这个哀痛是短暂的，以至于他说什么？他接着说，你们现在也有哀痛，但 我会再见到你们，你的心就会喜乐，你们的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到了那天你们就什么也不会问我了。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你们现在也有哀痛，但我会再见到你们，你们的心就会喜乐，你们的喜乐没有人能够夺去，到了那天你们就什么也不会问我了。弟兄姐妹，你们没有人在现在，你说我已经有亲身体会过这段经文，我不需要你举手，我相信绝对有，而且不少。就是你在那个困难当中，你在那个艰难当中，你仍然能够体会到那个甘甜。那个甘是什么意思？甘不是就是那个很 sweet， 甘是苦中有一点点的甜，叫做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有这种体会的人，当我们遇到极端的痛苦的时候，我们总是仍然能够诉说主耶稣基督同在的甘甜，不是吗？甚至当你得到这个喜乐的时候，你清楚的知道神在那个时候与我同在，那这个喜乐绝对不像 刚拿到新的手机甚至买新车那种短暂的喜乐。这是世界上最大的喜乐，弟兄姐妹，而且是没有人能够夺去的喜乐。这个喜乐是不受环境情势影响的喜乐。但是除了喜乐以外，不仅仅除了喜乐，我们也可以因着圣灵来得到知识。上一次在十六节以前，我们看到主耶稣应许我们有圣灵，是吗？所以当在那日主耶稣应许我们，耶稣说你们就什么也不会问我的。弟兄姐妹，我承认人在这一个人生当中有许多无解的疑问还有难题，但是我们若不是凭着眼见，而是因着清清楚楚的知道主耶稣与我们同行，所以即便当时我们仍然不明白，但是我们凭着信心来接受。弟兄姐妹，这是神的话，疑问即将会过去，上帝会亲自解决你的问题。第二个我们要来看的是从二十五节到三十三节，是靠主耶稣能够胜过这个世界。这经文的一开始，耶稣说这些事我一直是用比喻对你们说的，有一个时刻到了，我不再用比喻对你们说，而是把关于父的事情清楚地告诉你们，以至于到了那天你们要奉我的名祈求。我不是说我要为你们祈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并且信我是从神那里来的。我从父那里出去来到世界，我现在又要离开世界到父那里去。所以我们看到这段经文，耶稣承认他之前的确是用比喻怎么样来跟门徒们教导天国的道理，他们在用主耶稣是用比喻来跟门徒说话。但是呢，在耶稣复活之后，耶稣明白地向门徒说话。我们可以看几个经文的记载，在路加福音的二十四章的二十七节，这边记载说，于是耶稣从摩西和众先知开始，把自己有关于把所有有关于自己的经文都给他们解释了。二十四章的四十五节也记载，于是他开启他们的心窍，使他们明白圣经。那这个复活后的时间点呢，是因为耶稣已经完成了他的任务。那有一个时刻到了，这边看到就是指耶稣受死复活的日子。所以在这之前，门徒们没有办法明白，也不明白耶稣所说的，但是现在门徒知道耶稣是从上帝那里来的。现在主耶稣他要回到天父那里，那这个途径我们就知道他是经由借由十字架。那这段经文还有一个重点，我们看到就是耶稣提到他说，我不是说我要为你们祈求父，父自己爱你们，因为你们已经爱我并且信我是从父那里来的。弟兄姐妹，这边有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上帝爱我们，使我们可以直接到上帝的面前。弟兄姐妹，可能我不晓得有没有人这样的想法，就是不是因为耶稣的死才使上帝成为一个蛮有慈爱的上帝， 而是因为耶稣的死可以见证上帝就是爱。这也证明了约翰福音三章十六节说，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不晓得各位对旧约的神是不是比较感觉说，旧约的神似乎跟新约的神不一样，是不是？所以耶稣在这边特别讲到一个道理，上帝就是爱。我们接着看31到33节，耶稣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信吗？看啊，有一个时候要到了，而且已经到了，你们要被驱散，各回自己的家去，只留下我独自一人。其实我不是独自一人，因为有父与我同在。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是要让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鼓起勇气吧，我已经战胜了世界。这是新译本 的译文。弟兄姐妹，我们知道主耶稣已经知道信徒们在面对世界时所遇到的挑战，以至于他在约翰福音15章18节，主耶稣说，如果世界恨你们，你们要知道他在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们了，恨我了。他在恨你们之前已经恨我了。约翰在整个约翰福音里面，我调查到大概使用80几次，那个英文，那个就是那个世人跟世界，就是那个 the world， 他大概用80几次。那其中大概有1/3的时间是描述这个不幸还有这个充满斗争的世界。但是耶稣却在33节清楚跟我们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鼓起勇气吧，我已经战胜了世界。我前面也提到，耶稣说他会赐给我们基督徒有一种无人能够夺去的喜乐。但是现在问题来了，你们发现这两个张力，我们怎么样能够面对这个世界上所带来的忧虑？我们怎么样同时也可以来接受耶稣所给我们的喜乐？这样两边相扯的张力呢？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看。第一个，耶稣说我们不是单独的面对挑战，耶稣说父与我同在。弟兄姐妹，我要跟你讲，站在神真理上面行事的人，我可以保证是不被这个社会上所欢迎的。我再说一次，如果用神的真理上行事的人，你是不会被这个世界上所欢迎的。那就是这个就跟耶稣一样，耶稣说他并不孤单，因为谁与我们一起？天父与我们一起，他会与遵行他的旨意还有照他心意行的人同在，是吗？我们特别要如果你这边没有圣经可以翻，但是没有圣经我可以念给大家听。在撒母耳记上15章22节记载，撒母耳说，耶和华喜悦燔祭和平安祭，岂如喜悦人听从他的话呢？我们来到教会里面，耶稣确实很喜欢，但是耶稣更喜欢听命胜于献祭，顺从胜于公羊的自由。第二个，我们看到耶稣是怜悯饶恕的神。门徒们在31节向耶稣自满地说，主耶稣，现在我们知道你是无所不知的，我不需要任何人来问你，因此我们相信你是从神那里来的。但是我们看到耶稣马上用一个讽刺的回答来对他们说，现在你们信了是吗？他接着说，看啊，有一个时刻就要到了，而且已经到了，你们要被驱散，各回自己的家去，只留下我独自一个人。我们看到从过去的初代的教会开始，有多少人因着世界所跌倒。我们不要讲初代教会，也许我自己就是有跌倒的基督徒。但是我们看到，即便经历门徒的背弃，耶稣从来没有讲过一句责骂或者是谴责的话。即便门徒们有这种软弱、这种害怕、这么多的缺点，但是耶稣 仍然爱他们，而且耶稣是照着你我的本相在爱他们。第三个，我们看到耶稣同情我们的软弱。主耶稣说，我把这些事情告诉了你们，是要让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我们要看，有时候我们看经文要看，他说让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段经文我们看到耶稣已经知道门徒们的软弱了，以至于他向门徒们说，我知道即将发生的事情，你们不要以为一时的软弱会让我感到很 shock。 耶稣说这句话的意思是，他已经知道我们会经历这些软弱，甚至跌倒。就像他在跟彼得说，在鸡叫之前你要三次不认我。但是即便他知道我们的软弱，却不会丝毫影响耶稣对我们的爱。即便你们事后回想过来，甚至主说你们不要绝望，我们看到什么？我们看到耶稣心里面想的不是人的罪对主耶稣构成什么样的伤害， no， 而是主耶稣关心那个人的罪对自己本身的伤害。有一天假使有人伤害我们，如果我们不去想我们是受到多少的伤害，我们换个角度想，我们考虑到那个人伤害我们的时候，他的心里面有多么多的懊悔，有多么多的伤心。如果我们去这样想的时候，我们的反应和我们的态度是不是会有很大的不同？所以最后我要用享有在主里的平安与喜乐做结束。在经文的最后，耶稣说，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是要让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鼓起勇气吧，我已经战胜了世界。我们一起来念这段经文好吗？我把这些事告诉了你们，是要让你们在我里面有平安。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鼓起勇气吧，我已经战胜了世界。阿们。我用一个故事跟大家做结束。有一位在苏格兰东部海港的一个基督徒叫做 Dandy， 在他还是15岁男孩的时候，他在骑马上面跌下来，他摔伤了背，以至于他躺在床上大概有40年之久。他连移动一下都得经过了一番的苦楚，可想象在那些年间，他没有一天不是在剧烈的痛苦当中度过的。可是日复日一日，神的恩典赐给丹迪，以至于他的朋友在他的房间的时候，他觉得这个丹迪的房间可能是全世界里面最靠近天堂的地方。他的朋友形容，甚至他可以想象天使经过丹迪的房间的时候，他会在那个地方稍微休息一下，能够重新支取力量。所以有一次他的朋友问 Dandy， 他说，难道撒旦不曾试探你，叫你怀疑神吗？以至于你想，哇，原来撒旦才是一个厉害的主。 Dandy 说，哦，对，当然了，他实在试着找机会在试探我。他说，我躺在这个地方的时候，我看到我以前旧时的同学驾着马车扬长而过。撒旦就对丹迪说，如果神是善良的，为什么他这么多年把你放在这个地方，你可以成为一个有钱的人，驾驶着你自己的马车。另外丹迪说，有一次我看见一个我年轻时候还十分健康的时候在跟我一起走的同伴。撒旦就在那个时候要跟丹迪说，若神真的爱你，难道他不能保守你不跌伤，不跌倒伤了你的背吗？那这个朋友说，当撒旦试探你的时候你怎么办？想不到丹迪很简单说，哦，我只是把他带到加略山上，我把基督指给他看，我指出他手上脚上还有他肋旁的伤痕，说，难道他不爱我吗？事实上撒旦在2000多年前就因着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也吓呆了，他非常不能够忍受这一点，以至于他每次都得离开我。弟兄姐妹，关于疑惑，这位缠绵床褥的这个圣徒并没有太大的困扰， 因为它里面充满神的恩惠。所以弟兄姐妹，这段经文太宝贵了。主耶稣特别强调，在我里面有平安，这是说平安不在主以外哦，我们唯有在基督耶稣里才能够享有真正的平安。除了耶稣基督，世界上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带来平安，不是财富，不是房子，不是车子，更不是帅气的男朋友或者是漂亮的女朋友。主耶稣也说，在世上虽有苦难，但是主应许他叫我们放心，因为他已经得胜了。这个意思是说，事实上世界是越来越罪恶，越来越可厌，但是上帝却仍然爱这个世界上的人，甚至差了主耶稣来到世上。主耶稣不是高高的在上，他担当了我们的过犯，经历了最黑暗的死因幽谷，透过十字架，透过复活，透过升天，最后耶稣得胜，也因为他得胜，我们就没有任何惧怕去面对世界的苦难，因为我们是属主的人，在他大能的翅膀下，我们可以享有平安。当我在准备这段经文的时候，我自己大大被神的话激励，虽然是一个耳熟能详的经文，但是主却是那赐平安的主，他会给我们那个夺不去的平安与喜乐。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我麻烦同工可以帮我们放一点我们的回应诗歌。弟兄姐妹，我们每一个礼拜天都来到教会里面，我们听了每一天每一个礼拜不同的人在分享经文来讲道，所以今天我要跟各位有一个挑战。我希望我们来到教会里面，每一天我们离开教会的时候，不是只是一个 routine， 以至于今天这个经文是要对你说的。也许你现在正在面临非常大的一种挑战，你说，主啊，我没有办法再继续扛下去了。今天这个经文是对你说的。今天在座可能有朋友，你从来没有听过福音，今天是你第一次听过福音，或是你之前听闻过耶稣，但是你从来没有那个夺不去的平安的喜乐的时候，这个经文，这段信息是对你说的。有一首歌是说，他说许多的重担压心头，都是因为不认识他，以至于我们就想尽办法要解决那个生活当中那个无法避免的难题。弟兄姐妹，如果今天你说我要那个从主耶稣来无法夺去的平安，因为那个平安就像那个潺潺的流水，就像那个雨水滋润大地般的这种属天的平安的时候，我请你站起来。今天上帝要对你说话，你希望你的重担能够脱落吗？你如果没有找到耶稣，弟兄姐妹，你的重担是没有办法脱落的。你如果有耶稣在你的身上，即便你知道重担，即便你知道困难，但是你有一个盼望，因为再过不久你的忧愁就会变成喜乐，好不好？弟兄姐妹，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你如果愿意在这个地方，你又决志说，主啊，我要认识你，主啊，我要接受你，主，我要跟你享有那属天的平安，好不好？今天这段信息是为你讲的，我们要来为你祷告。你不是要做给人看，你是要做给神看，因为你要真的在今天你要立志，你要决志，你要回应神的呼召，有没有？如果你说我要这个属天的平安，我要那个夺不去的平安，我请求你可以站起来，我们可以为你祷告。你可以有一段安静的时间，你有感动，你就可以站起来。感谢主，还有没有？耶稣看到你站起来了，你今天做了这个决志，上帝并不轻看这样的决志，他今天就要改变你，让你的生命充满了喜乐，那个忧愁就要过去，因为你是有盼望的人，你是一个属主的人。在耶稣说，在主里有平安，所以好不好？有没有人愿意在地？想真的是今天可以做这样的一个决志的，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可以为你祷告。还有没有？ 谢主。我们请我们大人牧师来为这些站得起来的弟兄姐妹祷告。
天父，我们在你面前，我们现实面对自己的生活，我们发现其实我们每天我们的生命就像海上的波浪一样，时高时低。但是主啊，我们在你面前，今天借这个经文，我们也再次思想，我们来到你面前，主啊，你属天的平安，主啊，完全的充满我们，主啊，求你将我们的心思意念全然的夺回，让我们不去世界里面用世界外在看得见的东西成为我们得到属灵平安的内心平安的一个依据，而是叫我们牢牢抓住耶稣基督你的爱，牢牢抓住主啊你在属天里面给我们的永恒的基业和盼望。主啊，就像你众多仆人一样，当他们轻看前面所面临的挑战、难处、羞辱的时候，因着你在永恒里所赐下的基业，他们就满心欢喜，盼望的仰望等候。主啊，今天求你帮助我们，是你在你面前，还是我们在座位中间的？主啊，让我们的心在你面前，主啊，真是以你为我们的宝足，以你为我们的喜乐。主啊，因为你是永固不改变，你的慈爱永远不动摇。我们感谢赞美你，奉耶稣名祷告，
阿门，好不好？那我们今天我的分享到这边，请你跟你的旁边讲说，恭喜你，你有夺不走的喜乐与平安，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祝福一下，阿门，愿神的话得到该得的荣耀。